嗨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今天这一集交给王喵。
对，因为这是我最近在看的韩国的综艺节目，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看的。
去年我们在做金锅奖票选的时候，很多人推荐的既然出生就环游世界
奇安巴士，而且他也得到了就是 NBC 的大赏。
它是一部非常野生的旅行啊，因为奇安巴士它其实从网路的漫画起家的一个作者，然后来踏入了一些综艺节目，我觉得他蛮是一种素人共感度很高的出演者。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共感度很高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看着他的一些行为，你也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你根本不会做到这种程度。
看完后会觉得他很帅气吗？
不是帅气的那一种。
可恶，好。
就是接下来可以可能有一些事情就是稍微讲一下之后，我就想说你可能看到的时候你会想说，这个人怎么这样，会大开眼界的那一种。
要介绍一下这部他的整个起源跟那目的吗？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没有特别计划，然后连今天明天要去哪里要做什么的都不太知道的一个旅行旅游节目，可能就会跟其他的一些综艺节目有一点，旅游的综艺节目就有点不太相关。然后为什么叫做既然出生就环游世界，是因为奇安巴士他可能说过，反正就是既然出生就活着，反正就既然出生我们就去做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台湾可能比较少这样子的说法，不过就是反正就是活着也是活着啊，那我们就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他就选择了就是既然出生我们就去旅游吧，然后他就去环游世界。他就有一些人生的心愿的愿望清单，就是你一定想要去哪里做些什么事情。
我虽然还没有看，但我有稍微做了一些功课。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因为现在综艺有很多派别，这一派的综艺叫做观察型综艺。就是棚内会播他们在棚外拍的东西，然后棚内几个人也会这样叽叽喳喳分享那个心得，就好像有人陪着你一起看那一集一样。他是我的独自生活的团队的国外旅游版嘛，因为我看有人是这样介绍。
有，我觉得是有一点类似，
就是也是一样类似的出演者，然后一样也有棚内跟棚外。因为奇安巴士我至少我觉得他在我的独自生活里面其实一直表现得很亮眼，然后好像就这样子出着去国外旅行。那他旅行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的野生嘛，
然后没有计划，他也不会特别的，他当然会有想要去的地方，然后他就会到那边去，然后他去的地方挑选的地点我觉得都是真的还蛮特别的，
还蛮硬的。
我觉得对我们也就是很硬的，但是比方说我们也曾经会想说我也想要去印度，然后他也想要去印度看看，然后他
我有看他喝了圣水，
对，
然后呢重点是不落晒，然后他就说哇这体质真的太适合这种旅行了。我听到没有去喝了圣水然后可以平安无事回来的真的很强。
而且他是很自然的，他不会，有些人可能会说哎，那你去喝喝看然后你会很扭捏的什么，没有，他就在船上然后就看到水，然后就说好，我们要应该来喝恒河水，然后就捞起来然后就喝了。哇，就是他也不会担心自己拉肚子或什么的，大家就说那你有拉肚子，他说没有，我活得很好。就是他完全，他对于他其中一个非常厉害就是他非常适应任何旅游地的生活，因为有些东西吃的东西他旁边就是环境不是很好，然后苍蝇会飞来飞去，他不会 care， 他就是抓起来就吃。
他是想要跟在地人当地的人交流，不是那一种走过看过就当作有来过的那一种旅行。我看他有一些片段就是稍微滑了一下，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当地人在做什么他要去做，然后他也会去当地人家吃饭认识当地的朋友，然后真的去做就类似有点类似旅居的感觉了。
他会对于就是当地人的生活非常的好奇，然后比方说他在那个马达加斯加的时候，他 他对于就是
马达加斯加、欸、我
是不是很棒，
就是从小在历史还是地理课本看到的马达加斯加，
嗯，地理课本看到马达加斯加，不是那个就是很有名的动画的那个马达加斯加，自己也对于那样子的地方会很好奇，所以我就他有去现在第三季了，然后有去南美，然后有去印度，有去马达加斯加，然后我其中对马达加斯加最好奇，因为好像虽然说韩国拍了那么多的综艺节目，但目前好像比较少去马达，好像还没有去过马达加斯加的样子，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来看一下马达加斯加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一个地方还有一些比较原始生活的地方，他们会用鱼枪，然后就鱼叉，然后捕鱼的那一种，他们不是用网叉，就是鱼，他对于这样的生活非常的好奇，但是那个生活他需要就是坐飞机，然后坐飞机之后再到一个海边上，然后到那个海边之后会有船来接你，然后你还要再坐很久的船，然后再到那个地方才会到那个原始的村落里面，然后在那个地方才会用这样子的生活，他不会很辛苦，就为了可以就是这样跋山涉水，他好像花了四十几个小时以上。
请问一下，这地点是谁找的？是谁找的？我比较想要知道，就是是制作团队找的，还是齐安巴士找的？
对，齐安他就会说，我想要体验这样的生活，然后制作组可能就他可能有听过说有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生活着，他就说诶，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生活，他就说我想去这个地方，然后制作组就会帮他安排这一连串的跳跳跳跳跳跳到那边去的一些行程，
跳岛旅行，
就是各种的转乘，然后才有办法到那边去，是一个没有计划的，所以他就会在路上走走走，然后跟别人搭讪，然后他的英文也不是很好，重点是就是马达加斯加的官方语言是马达加斯加语跟法语这两种语言，对方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但他就会用比小放小的方式说，那你们等一下要去捕鱼，然后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这样子当地人都还蛮和善，就说好啊，那你等一下就跟我们一起去啊，他就会坐着那种像是独木舟一样的东西，然后划两小时的船，然后到一个远远的地方，然后在那边捕鱼，然后就会拍摄他们就是当地人用鱼叉去捕鱼的样子，然后他就
会想去吗？
那真的实在是太远了，哇，我觉得他的有些地点都非常的有趣，但是那个有趣到什么，我到那边的时候我可能都已经散掉了，但是我的体能大概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他就到那边看他们原始捕鱼的样子，然后跟他们当地人分享这些食，看到当地人怎么吃食物啊，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就是共用那些食物，然后还在那边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因为他们地方非常的原始，所以他房子有点类似像是用茅草或竹子之类搭起来的，搭起来之后因为他们没有那些基础建设嘛，所以他是睡在那个沙子上的，他就是跟大家就是吃完饭啊聊完天啊然后就要睡觉，就给他一个房间，然后让他跟就是他们的家人一起睡，他就这样睡，他也不会 care， 他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沙地，然后就说好那我要睡觉，他就倒着睡，然后后来还发觉就是其实人家就是去拿那个被子来铺床，他已经睡到就是呼呼大睡，他完全比当地人还要当地人，你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超猛的，
会很钦佩这样的人，因为其实他对所有事情都是很 open mind， 然后没有界限，然后也不觉得说一定要过得很舒适或是怎么样才是旅行，我觉得其实这种人其实反而还是很适合在世界走跳的，而且其实你看了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你会觉得哇世界真的是无敌大，
确实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就是刺激，然后再来是他们其实你应该说非洲那边他们的祭祀的方式不太一样，然后葬礼不太一样，他们真的非常的随性，是那时候他在回到首都的时候，反正他在路边的时候，他就看到当地人在举行就是葬礼的样子，应该说非常的欢乐，就是载歌载舞，然后他们就问司机说诶这个是什么，然后司机就跟他说哦这个是当地的葬礼，然后他们就想起来说哦他们确实在一些迷因梗图上看过非洲葬礼的那个模样，他就会有点想要参加看看，因为他会觉得说这样子的葬礼跟我们传统的葬礼韩国传统葬礼严肃的模样截然不同，那一天刚刚好他们在一个韩国的餐厅里面就是吃饭，就聊到这件事情，韩国餐厅的老板说哦这是 没有错，这是他们当地就是马达加斯加传统的葬礼的样子。齐安巴士就问说，那我可以去参加看看吗？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让一般的外人进去吗？他就说哦，可以啊。就是韩国的餐厅的老板就立帮他查了，
那边还有韩国餐厅的老板、哦、
就是只有那一次，好像
蛮强的，韩国人也很厉害呢。
然后那个有问他说，哎，老板你怎么会想要在这里开韩国餐厅？他就说哦，我觉得还他已经去八年了，然后就说、哦、他就说哦，我想要试试看，我觉得老板很猛，因为看起来当地人跟韩国还不熟，然后所以当天也只有他们那一组客人，就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就是接受。
看起来在那边生活不会太困难，因为开八年没什么客人，还是可以活着很好、欸、
可能那个消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就是可以生存下去。对，然后那个葬礼还蛮特别的，它的有一个名字法马迪哈纳仪式，因为是从外文翻译的，所以就特别的。葬礼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因为 我之前完全不懂，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可以边看然后边认识一些完全不同的国外的文化。他们是 会有略有不同，不过可能比方说五年七年左右，他们现在还是土葬，然后他们会有点像是陵墓一样的东西，然后他们会、里面过世的人接出来，然后接出来之后，因为他们那个都有裹布，然后会重新帮他再裹一层新的布，然后再让他们再进去，这样子。这是一个他们怀念他们祖先或者是过世的人的一个方式，然后他就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仪式。这时候就是虽然说他平常很粗枝大叶然后不拘小节样，但他会反复的确认说，我真的可以去吗？然后外人去，然后我需要带什么东西去啊，然后要怎么样做比较不会失礼。去那边的时候你会发觉就是他跟我们就是东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欢乐，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大的庆典活动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多多人，然后在唱歌跳舞，然后很欢乐，就有点类似。
是只针对一户吗？
他们算是一个家族的那种感觉，
全家族一起拖出来，
对，就是
重新裹布，大家全部一起送回去，好特别。
然后而且那个你经过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会以为在举办婚礼。他的那个感觉跟婚礼很像，就是大家在载歌载舞，然后放着电子音乐等等之类的，就是是很欢乐的那个气氛。然后大家会杀牛啊什么，然后就是煮很多很好吃，几乎是全村子的人都来。他们会说就是他有去问说不好意思这样子有没有打扰到你们，他就是说不会啊，越多人来他会觉得会越开心，然后他也很开心说会有外国人来想要了解我们这些传统的仪式。也听说这个仪式其实是要跟政府申请的、对，他其实不是说你要举办就举办，然后所以他是需要跟政府申请，然后他有一些法规是专门为了这个设计的，你要申请之后你才可以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可能就是五年七年就会再举办一次。
哇，他们也是赚到耶、
对，
就是没有想到刚好遇到、
他们是就是打电话，就是那个韩国老板就是问他的员工说附近有没有在举办这个仪式的人、然后他们就是刚好真的就是可能有员工的朋友，然后可能村子那边，然后他好像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然后才到那个村落去，然后去举办。然后而且再来是因为他们会特别申请，是因为每一户都会就是每一户人家都会申请，每个家族会不一样申请，可能说需要错开啊或什么之类，需要做一些特殊的管理，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申请。他们就会就是先庆祝一番，然后庆祝一番以后就是一群人在整个家族的人在走到陵墓的那个地方，然后再开再把它打破，然后再进去那个陵墓，像是一个地下室一样的地方，开挖之后然后地下室，然后把人祖先们就是不是人，就是把祖先们一个一个接出来，然后上面会用就是会写名字，所以你知道你接出来的人是谁，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很特别。
在我们
扫墓的时候，
在我们的习俗是不要再打扰他们
了。对，因为我们清明扫墓的时候，就是你会隔着他们，然后就说，那齐安巴士有说，就是要么我们就是有墓的话，就是我们就会拜拜啊，然后如果是灵骨塔，就是看着骨灰坛，然后就是你不会再碰到他了。可是他们就是再度的，就是拥抱出来，然后。
他们不会腐烂或者是那个都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做特殊的处理，因为 嗯，因为他真的就我也有想过，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他捆的时候就是捆的挺好的，就是蛮完整的这样子，所以你也不太清楚就是到底怎么样。他们就是把它拿出来，然后再重新再捆一次布，然后新的布，然后再把它写上名字，然后再送回去。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原本上一秒很欢乐嘛，就是大家载歌载舞还很欢乐，可是看到那个就是你的过世的亲人的时候，有些人还是会忍不住嚎啕大哭，然后接过来，就是他就会说我们这样子就是我们东方可能就是祭拜的方式你是看不到，但是他可以再度的拥抱，他就会觉得说其实很好，就是你怎么可能再度的拥抱他们呢，就是他们也不会害怕嘛，他们就是再度的拥抱他们，然后你可以看到有大有小，就是有的就是可能比较长一点点，然后有的就是小小的，你就看到有一个就是看起来像妈妈的人，然后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就是出来的时候他就立刻有点类似抢走的那种感觉，就是立刻抱紧紧的，然后抱在胸前，然后就是狠狠的哭这样子，然后你就大概知道说那个可能是他的谁，就是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不会去问，然后而且他也在伤心中，你也不可能去问，而那种感觉会完完全全的就是完全不一样，
感染到，
对，然后再来是你会想说他可能是因为这个祭典是五年七年再一次嘛，可能再度的见到你上次见到他可能是七年前，然后你拥抱他之后再重新裹布你再把他送回去，下次再见到他的时候可能就是七年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完完全全的不太一样。再来就是你会去想说，就是如果我是这样子的人，就是我再去拥抱我的亲人的时候那种感觉又是怎么样，可能是因为死亡的关系吧，所以就是死亡给带给别人的感受，带给我们的感受是跟其他你在旅行的时候你看到一些生命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遭遇的事情是截然不同的感受。跟他去印度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些他的愿望之一，齐安巴舍的人生清单之一，他上次去印度的时候他就说他想要去看那个火葬场，所以就是看到火葬场的地方，然后跟看到这个地方完全不就是这样子的对于死亡的一些祭祀的一些仪式庆典，它都会带给很多人一些反思，就会觉得哇，就是死亡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东西。我觉得是还蛮震撼的。
旅行这件事情就是让你可以看到很多跟我们生活很不一样，其实我们之前应该也有说过我喜欢旅行是因为我觉得它可以跳脱日常，就是可以让你看到很多新的世界，然后新的地方，人文风情，那只是齐安巴士的心太新了没有啦，其实人家本来就存在在那边，只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而已。
对，因为我也因为借由这个节目我还知道说原来就是在就是非洲地区他们是这样子在怀念他就是过世的亲人们。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比较人文的部分嘛，然后也有风景的部分，就是你可以去看那个猴面包树。猴面包树就是在出现在小王子里面的那个树，然后他们去那边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风土民情也完全截然的不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他们算是一种特殊的物种。再来是因为马达加斯加它是一个特别的独立的岛，所以它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动物，然后风景，然后有各种不一样的地形。他们也有在那个猴面包树大道那边露营，所以它可以就是看到日落，然后也可以看到日出，比较原始的关系，所以他们的露营就是在那个地方的村落的旁边，然后就立刻就找了一个露营地，说就是问别人说这个地方可以露营吗，然后他说哦可以啊，这边可以让你搭露营的地方，我们就自己带很简单的设备然后去露营。他可以多么的野生跟随性，就是他会当场做筷子，他们不带筷子，他就是路边捡树枝然后把它磨一磨，就说这就是筷子，我们可以用筷子了。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他不带卫生筷的。他还做一件事情，他就是买了水果，然后就买了芒果。可是他可能对那个芒果不太熟，所以那个芒果是生的，就是绿绿的一颗。然后他看到有牛，
酸呀青，
对，就是类似那一种，他就一颗生的青的芒果。然后就看到有牛，然后就说，哎，你要不要吃啊？这样子，他就是对小孩啊跟动物都非常的亲切的。
有被牛嫌弃吧？有被牛嫌弃吗？
然后牛就在那边就闻一闻，舔一舔，舔一舔，就把那一整颗都舔过以后，发觉那一颗东西根本不能吃啊，牛就不吃，就嫌弃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啊，你不吃哦。然后他就把那颗就是充满牛口水的芒果，他就旁边的地上，然后那个地就是沙土的地，然后就滚两圈，然后就说，好吧，你不吃那我就吃，然后就滚两圈，然后说，好，我洗好了。然后就把那一颗放回原来的袋子里面，晚上的时候就说，哎，这颗我们来吃吧。然后但是他切开以后不熟，就是一个芒果青嘛，他就说，嗯，还可以啊，超级原始。
可是我觉得他就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多的不同种的旅游节目当中，他有一个特殊的存在。
嗯，而且他们就是去了很多地方嘛。再说他一个非常原始的事件是，他们后来就是到了一个海岛上，然后那个岛就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就是几乎没有，也是差不多没有污染的那种感觉。他们就想说，好，那他们要在那个岛上住一个晚上，于是他们就选择了很简单的就是帐篷，然后就在那个海边那边就睡一个晚上。因为马达加斯加可能是海岛关系，他们气候非常不稳定，然后晚上的时候就遭遇到了暴风雨，刮风下雨，然后这样。但是因为他一整天的旅程，因为马达加斯加的旅行其实还蛮累的，因为他那一天是可能已经搭了5个小时的船，然后到了那个岛上，然后又游了3-4个小时的游泳，就是在那边玩水，晚上就是已经很累了，他就觉得我超累的，但是已经刮风下雨。看起来那个帐篷整个都要被吹飞了，但他就是继续睡觉哦，因为那个帐篷还漏水，然后跟他一起睡觉的人就还用那个头抵住那个帐篷漏水的地方，然后就说，哎，我们应该要走了吧，然后他就说，我们就继续睡啊，没有关系，那个风雨过后就没事了什么的，外面就是狂风暴雨，就是暴风雨程度什么这样子。最后就是那个人就一直撑着，然后就一直说我要睡觉，我不管了，这样子就没有什么关系。事后采访就是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他就说，那天我真的太累了，我真的没有办法管这一切。
好猛哦。
对，他超猛，他就要睡觉。重点是风雨实在太大，所以连就是露营地的工作人员，就是那个岛上的就是管理人员都过来跟他们说，就是
该撤了，该撤了，
该撤了。然后我猜那个海水可能都要淹上来，因为他们就在海边就直接搭了就要睡了。
我是他的旅伴，我也很生气。
制作组的人员也跟他们说，欸，我们先进，因为他们那边就是岛上有一些小屋嘛，他就说这边不能住人了，应该很危险了，会有危险，我们赶快撤了这样子。然后他居然就是喊着说，你们怎么可以说出这么懦弱的话，就不可以被打败，就为了要睡觉。
好猛哦。
超猛。然后但是因为我看起来应该是整个就是很危险，
是在电视上看奇安巴士出去玩就好，我不要跟着他出去玩。
对，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懦弱的话，那时候我真的大笑。然后那还是得撤嘛，所以他们就整个就是整组人4个人还是整个就先撤到那个小屋什么的。但是因为那个整个他全身就已经是湿的了，虽然他在帐篷里面，他全身就是湿的，就是他躺上去的时候全部都是那个湿的印子，就是水的印子，但他就是继续睡，他就躺在床上继续睡。然后他的另外一个旅伴呢，就会觉得说不好意思，就是全身湿湿的还躺在那个床上旁边，就是搭个那个小床就是睡这样子。但他很猛，他就是完完全全的适应那个生活。我觉得马达加斯加就是他的风土民情完完截然的跟大家平常的生活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就会说他想要去做就是过完全不一样，他就会觉得说我在首尔的生活就是很机械式的生活，他就觉得他想要不一样的生活，所以他就会挑选的地点都还蛮特别的。他的旅伴们也都还蛮有趣的，会有不一样的人。然后第三季算是全部的人都有出现，就是前2季出现的人都有去，然后奇安巴士，然后就是李诗燕，然后 Death， 然后还有 Pani Butter 这样子，他们就会一起出去玩。 他们都会有不一样的旅行风格，但是分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的旅行的那个 style 画风都完全不一样，但是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互相的配合，我觉得这点也蛮有趣的。
这一部其实虽然我没看，但是我觉得它声量其实是高的，我其实有一派的人其实是蛮喜欢看这种很野生很野生的综艺。
嗯，而且我觉得虽然说就是很野生是其中一点，我觉得里面还有蛮多蛮感人的事情，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他们的旅游地点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他们是一起旅行会产生一种革命情感，就好像比方说我们之前可能比方说去秘鲁的时候，因为知道就是环境比较艰困会比较团结一点，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刚好他们又遇到了就是其中他们有生日的时候，然后他们在庆生的时候你也会觉得非常的感人，而且都还蛮用心。我觉得奇安巴士是一个很蛮用心对待就是所有人的一个人，然后你可以看他的真心，他在旅行的时候，因为他们去的地点都会有妇女，然后可能就是抱着一个小孩，然后就跟你兜售东西，他一定都会几乎都会很心软的去买，他不会跟就是其他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不需要这个东西，然后因为兜售东西就是围巾嘛湿巾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大男生不会需要的东西，可是他会觉得说哦不会啊，我觉得看起来还蛮漂亮的啊，然后他就会买。在旅行中他可能会说的话就是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他在可能需要祈祷或者是祷告的时候他会说的事情，他可能就会说不要受伤。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是很小的事情，可是如果你有去旅行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然后你跟朋友们一起去旅行的时候，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不要受伤，然后平平安安的回来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喜欢看旅行综艺，然后又对刚刚提到的这一些地点会非常有兴趣，而且可能是这辈子都不会有的体验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是蛮适合可以来看一下，就是既然出生就环游世界。
我就会在想说确实就是好像以前可能都会说哎，有一些人生心愿的一些清单的旅行地能不能去都不晓得，可是他可以达成然后可以去，因为那些地方可能真的都是一个比较难抵达的地方，但他可以去然后去完成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棒。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其实还蛮感性的，我觉得他可能画漫画或什么，他其实内心有他感性的地方，他会常常会觉得说就是真的会是他选的那些地点都是会让人家觉得去一次然后你会没有后悔的去那边玩耍，因为他就会说就是他的人生你会有时候会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然后但很有哲理的事情，他就会说就是哎，你就多吃一点好吃的地方东西，然后多去看看好的地方，然后毫无迷恋的生活，然后最后去天堂。我觉得这很符合就是他这一次去旅行然后看到所有的事情，他就会觉得说我看到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因为人生只有一次的旅行嘛，所以就是把想做的都做完之后然后就去死吧。
对，
我有看到他有类似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一个人。
对，
全新的综艺感受
哦，因为他们会每个人他们会有不一样的，像 Days 他会去那边做什么，他会去找健身房去体验那边的健身的一些器材，但真的你想想看印度的健身房长什么样子呢，或者是马达加斯加的健身房长什么样子呢，然后他在第二季印度的时候加入的，那他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去印度的那个洗衣厂去洗衣服，他好像就有点迷恋上这件事情，所以他去马达加斯加的时候看到别人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他也去洗了衣服，就是你会想说就是一般人并不会到一个陌生的地点然后去体验洗衣服这件事情，所以你会看到说哦，原来就是马达加斯加的健身房长这个样子，然后他们还很意外的去参加一些格斗的竞赛，然后你会想哦，原来他们那边的摔跤长这个样子，他们的格斗长这个样子，就是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其实这一部他们也有在棚内观赏这段旅行嘛，那你觉得就是这种观察型的综艺看起来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像我自己是比较少在看这种观察型的综艺， 因为我会很想要好好的沉浸在他们的旅行的过程中。
我觉得因为他可能就是棚内的主持人跟奇安巴士他们很熟，所以他们吐槽的时候都很自然，然后你反而会很像棚内的主持人，会对他们讲出就是一样的话。比方说奇安巴士就是随便捡地上的东西来吃的，就是东西掉在地上然后他捡起来吃的时候，他我们就会跟他说不要吃啊，然后他每一季都会有一点小进步，他是不杀价的人。可是你很难想象说你去南美然后去印度然后你去马达加斯加的时候买东西不杀价，因为那些地方就是他会看到外国人他就会故意喊高一点的价格，然后你要需要去杀价的，但他基本上他不杀价。然后
所以奇安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好人
对，然后他大家就会喊说要杀价太贵啦，这样子就是那个价格会让大家就是觉得不行的，然后大家都会去吐槽他，然后或者是看一些表情，就是我觉得这边的制作组也很有魅力，是他剪得很顺，然后你会一集接一集的看下去，所以我觉得制作组也很蛮厉害的。
嗯，我相信制作组应该是在剪辑跟就是整个后制上面 有用了很大的用心，因为很容易这种节目会到时候变成是一种流水账，就只是交代说去了哪里去了哪里就这样，可是如果他要把它剪成下一个故事，其实他相对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旅游地点的关系，他们会剪一些画面来，他可能里面提到的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就是一些风土民情的事情，然后他们会剪一些韩国的片段然后去对应让大家做一些联想，但他们都会拿出很古老的就是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画面出来剪，然后大家想说嗯，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对照，再加上可能那些地点都还蛮特别的，所以会很有新鲜感，然后所以棚内主持人他们也看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你也会被感染到，然后也看得很开心。
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是很喜欢旅行，然后你又会想要看一些不是那么容易去到地方 的旅行景点，或者是其实它更多带出的是你一种渴望跟想望跟你想要离开你现实世界的一个投射的话，我是真的觉得就会蛮适合来看一下这部综艺。其实我当然之前就知道这部综艺了，我是那种很担心我看了之后我就会去买机票的人看起来是不会啦齁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一点，就是你看的时候你真会觉得有一点困难，
那这样的话就更应该要去看，因为毕竟是我们做不到的境界，所以来感受一下奇安巴士的个人魅力，他真的是一个蛮独特的存在，就一路看他这样几年这样下来。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部综艺到这边，如果之后有新的一季或者是王喵再往前看完这有什么新的感受，我们或许也都会再跟大家做分享哦。那如果你喜欢这部综艺的话呢，也欢迎你到 Instagram 上面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一个观后感心得，那你也可以敲完王喵再聊其他综艺就是实在是没什么时间看那么多东西，其实看综艺是蛮需要时间的，老实说，
因为他这个一集大概都一个半小时，
好
超长。因为 NBC 就是你在电视台上面的综艺节目，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
真的好长哦。
对，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喽，谢谢大家，
拜拜。